都是从一个人生起到死，
但是约翰福音
我觉得很特别。如果说他是讲到耶稣传的话，后面有一段不同，因为死对耶稣来说并不是一个结束，对他来讲这好像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他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呢，他为的是叫这里讲到他的荣耀。所以你看，如果再回头去看约翰福音的里面，一直讲到他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一直到第十二章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那个地方讲到他要借着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你发现十字架在人看是件羞辱的事，可是在神的眼中看他宝贵的儿子的流血舍身为我们成就救恩是一件最高的荣耀，因为他借着死败坏了一个掌死权的事，一个魔鬼，所以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这个地方同时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讲过的预言。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里讲到，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这个给他的门徒一个考试，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他们的考试呢，彼得是一百分啊，他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从那以后开始，这个耶稣就向他们启示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在文士在那些长老在祭司的手上受许多的苦，并且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然后下面讲到说在这三天之后他要复活。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门徒就很忧愁这个事情，因为按照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看过死人复活，所以当他们听到讲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个很扎心很深入的一件事，导致他们比较想到的是主耶稣要离开他们。那么结果到了十九章的结束呢，你记载的时候是耶稣钉了十字架，所以在门徒他们本身并不太明白这件事情，也不太记得，因为你看后来的叫过后他们说才想起来，而且那个天使跟他们这些妇女们讲的时候，他以前不是告诉你们说他要三天以后复活，那这些人才想起来，才会去告诉这些的门徒。而且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去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以为这些妇女所讲的是胡言，他不相信这些话。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跟他们的教导许多的时候，在我们人还没有被圣灵开启的时候，许多的话语听到的时候不见得好像带到那个效果。但是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那些要去定耶稣十字架的人，反对他的那些人居然记得耶稣讲到要复活，所以他们来求比拉多说这个人曾从前说他死了以后这个他要复活，所以他说求比拉多派一些的兵去牢牢的看守这个坟墓，免得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将来说他复活。所以比拉多就派了一大堆的兵去，到里面有看守的兵队。所以这个是前面的一段的预言。那么如果我们把刚才各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分段的话呢，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法啊。前面让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空的坟墓，从第二段那里讲到耶稣的显现，那么显现里面它有分段，它向玛利亚显现，它向了十个门徒显现，后来向十一个门徒显现，那么最后呢它告诉我们这个写这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讲到他为什么记这些的兆头。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头上这一段，这个地方讲到空的坟墓的发现。那么你如果去看这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把它对着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很有意思，四个福音记载到当时的时间都讲到是清早，但是有个地方是说到天还没有亮，有个地方是讲到天快要亮的，有个人讲有个地方就是好像就是他用不同的字眼形容那个早上，但是你去看那个时间是罗马人他们把这个晚上分成四更天或四更啊，那么这个是第四更，就是早上的三点到六点钟。所以你看见这个四福音里面的记载里面，约翰福音这里是讲到是这个玛利亚这个一个人，就不是讲一个人，就讲到玛利亚来的，他是这样写。但你去参考其他的福音，你就发现其实他们有其他的妇女一同来，是他们一同先约好在什么地方碰头再来呢，还是说大家约好到本地来见，我不知道这个详情。 但是你发现他们有的人是预备了香膏，他们要来磨主，为什么？因为在前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固然是讲到这个亚历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预备了这些香膏来这个墨药来帮他这个用犹太人的仪式安葬，可是很匆忙的，所以这些妇女人他们觉得说他们需要用香膏再来帮他来把香涂在他的身上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七日的头一日，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算法，就其实跟我们今天计算法就是一样的，就是礼拜天开始是第一天，一直到礼拜六是安息日，就第七天。那么安息日快完的时候，接着当然又是七日的头一日。那么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的这个圣经当中提到这个人，他曾经主耶稣在他身上把七个鬼赶出去，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曾经是被鬼附的，这个人曾经是这个属于黑暗权势的里头的人，但是经过耶稣的救赎，这个人就跟随耶稣。所以你发现这里有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爱主，因为他的生命完全被主耶稣改变了。他从前是属魔鬼的，属这个世界的，从前是没有办法靠好像自己身不由主的，因为鬼附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人自从主医治了他之后，叫他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爱主来跟随主的人。那么所以他这个地方约翰特别在圣灵的感动的下头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么他们讲到这些妇人他们一同来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们这边还在那里讨论说什么人，有什么人可以帮我们把那个坟墓的石头移开来。如果你去过或者对圣地的那个犹太人的习惯有点了解的话，在那个时候特别是比较富有的人，他们的坟墓是从这个岩石里头凿出来的。那么凿出来的那个房间其实很大哈，我到过圣地，我们去看过耶稣的那个当时葬的那个地方，那空的坟墓，你的人是可以进去，而且进去之后你要可以往右转，那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专门放这个尸体的地方啊。那么在外头这个间其实还相当大，所以有人说这个当时的犹太人比较富有的人，他们在这个坟墓的里头甚至于有桌椅的，所以去纪念这个死人的人呢，可以在那个地方好像去怀念，可以坐在那里啊。那么门口的上面呢是有一块很大的扁的圆的石头，就这个石头像一块什么的，好像一个轮子一样很厚的。那么这个地上呢，它有挖一个凹下来的这样一个槽，所以在坟墓没有用的时候呢，这个石头是在高的那一面的，下头有东西把它挡住。就可能用一块很大的这个石头挡在下头，你常常看到这个卡车在斜坡上停车的时候后面放一些东西，因为它不让它滚下来，这个石头也是这样的挡住的。所以当这个尸体放进去之后呢，他们有人把它撑住的时候，把这个下面挡住的石头拿掉的时候，它这个圆的轮子就滚回来，就刚好挡住这个坟墓的口。那么因为坟墓的口下面前面有一个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么宽的沟，那么这个石头挡在上面呢，就很难再推开来。就这些妇女们就讲到，有什么人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石头给滚开呢？那么这个地方没想到来的时候看的时候，这个坟墓已经这个石头已经开了啊，已经滚开了。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很复杂的这种心情的当中，这些人第一个反应是有人把主耶稣的尸体给偷走。所以呢，这个玛利亚这些妇人呢，他们就跑去找这些门徒们。那么玛利亚跑到这个彼得跟约翰那里，就告诉他们说，有人把主这个从坟墓里面夺走了，我们不知道放哪里啊。这个地方他讲到，我们对不对？就证明表示不是玛利亚一个人。那么其他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把名字都讲出来啊，有至少有四个人。讲到耶稣的母亲，讲到撒罗米啊，这个另外这个就这样子的人。那么现在呢，这个西门彼得跟这个约翰，他们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呢，这个叫有意思，他们就出来哈啊，原来他们是怕犹太人，都躲在屋子里面都关起来的所以他下面现在他们就出来跑到广坟墓那个地方去，因为这是件很大的事情，如果说主耶稣身体不见了。所以这里讲到两个人同跑啊，我这里把它简单一下，刚刚过于读过，这个年轻的约翰呢大概跑得比较快一点，所以他就先到了坟墓 啊，不过约翰这个人大概一面可能胆子也小一点，另外一面比较尊重彼得，所以他到了这个坟墓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进去，他就在这个门外啊，在这个门这个坟墓的外头。这个彼得后来也到了呢，那彼得就进去了哈。那你看他们先后到了这里的时候，很有意思，这里用了一个字哈，这里讲我看见这个字，使徒约翰讲我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动词出现了三次，他居然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哈。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如果你愿意用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的话，或者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下。这个第一个地方讲到约翰他一到这个坟墓这边来的时候，他站在外面没有进去，可是呢他稍微可能是弯腰或者是说蹲下来，他去看看那个里头。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那个 blanco 这个词，就说好像他在那里观察，他要在那里看，刚刚玛利亚讲的到底对不对，他在那里去分辨。第二个地方讲到的就是当这个彼得到了，这个彼得就马上跑进去了，这个看就像普通一样的这个看，就说我就看见这些事实什么，所以那个地方讲到骨头筋，讲到这个细麻布，对不对，就是看见了，可是他不是说去详细的去研究它，是说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但是到第三个地方，那个地方讲的时候，他说他们看见就信了，那个地方是特别讲到约翰来讲，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他仔细的观察之后，他下一个结论他就明白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它这个用词蛮有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空坟墓这里面的那个细麻布跟那个裹头巾的那个状态，他们就分辨很清楚。那么我们看见人家讲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当了规矩，那么亚历马太跟这个跟这个叫什么尼哥底姆，他们来用这个细麻布帮他裹起来，上面用的墨药这个。那么另外头上有裹头巾，那么按照他们这个犹太人的那个放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可能是脚比较朝外头啊，那个我想倒不是主要的那个要紧，是在看到说裹头巾跟细麻布都没有在一起，而且这个裹头巾是卷着的。那么如果这些布上面已经有了这些乳香或者墨药或者是香膏的话呢，这个如果是放了三天的话，它会有一点点定型了，对不对？那么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是有人来偷这个坟墓的话，即使上被他偷成的话，我相信来偷坟墓的人也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想没有理由在里面把这些的布先拆下来再把尸体拿走，对不对？你要偷一定你赶快拿了就走了。而且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复活的时候，那个细这个他这个细麻布跟着裹头巾卷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好像什么像这一个好像一个什么像一个蚕或者是像一个那个知了脱壳出来了以后，那个蚕壳就在那里，好像它包的那个没有变啊。今天有一个很大的 debate， 就是那个 Charles Turin， 有很多人说那个是耶稣的裹尸布，对不对？虽然没有办法证实，可是没有人办法有办法解释说那个上头那个人的影像怎么样，好像是经过辐射上去的，没有办法有去证实它。我记得那个这个 Charles Turin 刚刚这个 document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曾经去查一查那些研究的人啊，有好几个做研究的人因为去做这个考古的调查，他们信了耶稣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这个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到现在没有人能确定啊，那一块到底是不是他的裹尸布，但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当时的现场里面，好显然这个主耶稣的复活是直接就从这个布的里头就出来，所以那些布好像留在那里没有动啊。那么这里讲到他看见就信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 debate 啊，有不同的说法啊。这里有的人说看了就信了，是信他，信玛利亚所讲的话；也有人说这里讲看见了就信，就相信说耶稣复活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前后这些经文来讲的，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你不敢非常确定讲到底是哪一个。因为什么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是隔了20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圣经，我们回头去看。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你的感觉上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实在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人啊。假如你相信了主复活，他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情感的表现。 所以我们直接上的感觉会觉得说，他们所相信可能就是讲到玛利亚所讲的，说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那下面有个解释，然后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如果他们很详细的观察看见那个西马布跟骆驼经是分开的摆在里面的话，我相信他们里面有一个 confirmation， 就觉得说主耶稣是复活，不过他不知道现在在哪里。那么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你就发现说他们显然是先从眼睛的观察看见的这个复活的事实，但是他的思想里头还讲不通，他对于圣经所讲他必须要从这里复活这件事情还不能够把它想通。许多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其实我们都是经历死里复活的人，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因为信了耶稣，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里面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你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新的经历的时候，你会我们思想的里头可能就在情感的上面我可能都经历，可是在我的思想的里头理智的上头或者是讲到圣经的道理来讲我可能不一定明白。我个人清楚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我的经历里头我清楚知道我清楚了，可是到底发生这件事情圣经上怎么样讲，我对那个事情不够了解，慢慢慢慢后来才明白。因为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是知识性的，甚至于知识性我们都不够了解，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很有意思，门徒他们就看见了这个事实。那么下面这段就开始讲到主耶稣他复活了，他怎么样向他的门徒们显现。那么这里有分成三段，先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向这个十个门徒跟十一个门徒。那么我想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去查约翰的这个四福音书的话，你就发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呢，按照新约的记载至少有十一次。那么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的时候呢，记得很短，只讲到这一点点，跟下面第二十一章还有一段啊。那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是向玛利亚的显现，玛利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些解经人讲说这个弟兄们啊，男士们比较有信心，女士们呢比较情感啊，他们比较有爱心。我觉得不一定哈、啊，这个有些人是感性的，有些人是比较理性的。但是玛利亚这个人呢，因为亲身领受主的拯救，所以这个人对主有特别深的一种爱的这种情感。所以这两个门彼得约翰他们两个人走了，玛利亚就是舍不得，他就留在那个坟墓的外头，他就在那个地方哭。这个地方的哭不是那种很小，好像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流眼泪。这个哭是，你如果知道这个东方的文化或者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如果在这个为纪念死人的丧礼上面的哭，那个哭的是很大声的哭的。他们犹太人甚至于会找人来帮忙哭的啊，在丧礼的里头，为了要让那个气氛比较悲伤一点。所以这个玛利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很大声在那里哭，因为他实在是在那里痛哭，因为他看不见这位主。但在哭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英文那个原文里面就有讲到，他 stoop， 他就有点弯下来或者蹲下来去看坟墓的里头。虽然这个地方那个动词那个看这个字并不在那里，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哎，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发现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坟墓的里头，在安放耶稣的地方，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但是很稀奇是说，天使跟玛利亚说话，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这个玛利亚看见这些天使，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就好像两个人一样。所以他的回答是说，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假如你看见天使的话，稍微理智一点的话，你可能会跟他有点 conversation， 我问他说，你知道我找耶稣放在哪里、啊、可他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身上，所以好像天使显现对他来讲，可我相信这可能是过后他再去讲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么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的时候，你发现他看见耶稣在那个地方，但他不认识他， 尤其在第十四节，所以你就发现说，显然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形象跟这个生前可能不是完全的一样，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而且你发现他可以好像隐藏，叫人认不出来。举个例子，他们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到，他在以马只有两个门徒去以马忤的路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主耶稣跟他们一起讲话，谈了很久的事情，也讲圣经，还问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还解释一大堆，以为他是从外地来的人，不熟悉这些事情，解释了很多之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无知的人呐、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所以他就把旧约圣经中很多关于耶稣的事都跟他讲，他讲了那么多，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耶稣，一直到最后是在他们留下来，他硬要把他留下来吃晚饭，他在那里这个把饼掰开来出现的时候，忽然间他们发现这是耶稣，对不对？就是好像主的形象就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这玛利亚好像没有马上认识他，那么耶稣就直接叫他就叫他玛利亚。那么当他这样叫他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认出主来了。所以你就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主，你需要有一个启示。我们的神愿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爱他，你真的来寻找他。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是为了预备查经，为了预备讲道，为了某件事情，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准备，可是我们不一定在准备的当中好像遇见主，或者在主的面前。但是如果你的心真的是去渴慕这位主的时候，你发现他会把自己显现给你，你就对他会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当他一讲玛利亚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这样叫他的时候，玛利亚忽然间认出来了，所以玛利亚就回叫称呼他。他在这里用 Rabboni 这个字，这个字比拉比的这个称呼其实意思是夫子是一样的，但是比这个拉比的称呼要高一层，而且更亲密，因为他跟主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他认识这位主。那么这个地方耶稣其实这个，我相信这个地方，如果你可以几乎去推想当时怎么样发生，玛利亚一发现是主的时候，我相信他扑到主的身上去就抱住他。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我们中文翻译是翻到不要摸我，其实你去看原来的这个原文，或者是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他说 do not cling to me， 就玛利亚根本把整个人挂在他的身上，好像你看见，你们看见有些小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他就抱着他的父母，你甚至于这个父母把手放开来，这小孩子还挂在你的身上，对不对？这个玛利亚在这个情形就是几乎挂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觉得太宝贵，他终于看见这位复活的主。那么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摸我。”这个他说，其实耶稣也没有拒绝呢，他根本已经挂在他的身上。他跟他一直说：“你放我走。”他说：“因为我还要升上去见我的父。”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 debate。OK， 我查考了一些参考书，有的人说，这里没有明显的讲到主升上天去，待会儿就再回来。有的人说他去了又回来了我想不管哪个说法呢都可以接受对于主来讲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他如果升上去见他的父我想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不需要像太空人用火箭飞了多久才能到，对不对但这条还有一个意思，他说你意思说你不要好像一直抓着我，他说他还有一个他需要去见他的父，那个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让我们发现有一件事很要紧，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那么所以这里表示说，你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的话，他就记得很清楚，他就讲到这个耶稣地就最先就向玛利亚显现，这么多的门徒跟随他如果按照这个许多的这个传统上面来讲，这个弟兄的好像都大家都认为很多工作都是以弟兄做的，对不对？有些的教会里面还不能让姐妹们当牧师的甚至于这个不许姐妹讲道的，有各式各样的限制的。可是为什么他显现的时候第一个是像玛利亚？这里有一个人他渴慕主，他非常非常爱这位主，主耶稣知道说他不能让他失望，所以当你渴慕主的时候，你发现他一定向你显现。 另外那些人很有理智，看完了就走了，到晚上再讲啊。他们到了晚那天晚上才向他们显现。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玛利亚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渴慕主，即使这个渴慕都是从内住的圣灵感动来的。所以下面这一阶段就讲到他想那天主日的晚上第七日啊，那个晚上他想跟主显现。这些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们都关起来，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当门徒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耶稣被人家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很担心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到后来逼迫真的来了，对不对？那么他们在说关在门的到这个房子里面，门都关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那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件事情，复活之后这位主，他不再受这个像我们这个肉身身体有这个时间空间物质的限制啊。我们如果要进这个房间，你非要从那个门进来不可，如果门锁了的话呢，我们就进不来了。主耶稣不知道是从哪里进来的啊，他就写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里是一个穿墙人啊，他不需要受任何物质的限制，他要出现他就出现。但你发现很有意思，主耶稣这个在门徒面前出现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里有一些人他是忧愁，他是痛苦，他们在那里担心，他们不知道前途怎么办。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离开了我们，他被钉了十字架，有人说他复活了，这个他彼得雅各他们好像早上也看见这个坟墓是空的，可是现在在哪里呢？所以这些人这个很不安的那个状况，也是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你发现很特别，就是主对我们所怀的一个意念好像永远是平安的意念。他要我们在他的里头有安息，在他的里面知道说所有的事情在他的里头都是完美的。这个耶稣这个复活像显给他们看，他这里把他的手跟他的肋旁，这个手上面有钉十字架的，就跟钉子的钉痕，肋旁有那个罗马兵丁所刺的枪伤，在前面的十六章写得很清楚。所以他让他们看说这个就是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这位主。因为在门徒的看见的当中，有人以为是个魂的出现，所以你另外有一段的经文记得很清楚，讲到魂是无骨无肉的，他说我是有的，主要甚至于在他们当中还吃了一块蜂蜜，对不对？这个，所以在这里就他把自己活活的献给他们看。那么所以门徒看见的时候就喜乐了，你可以想见这个当时他们心态的转变，从非常这个悲伤的那个情形的当中，忽然间看见这位主活着在他们的当中，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如果你最所亲爱的人死掉了，现在忽然间活过来了，你可以想见那个可能都比不上这个情形，对不对？啊，我们人很有限啊！我记得我母亲快要死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的祷告说：“主啊，你把我的生命给他，对不对？”在主面上说，他们这个地方发现说，这位主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他从死里复活。这位主，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非常清楚，他说这位生命的主，这个他主叫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说被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他说他已经复活了，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一书五章那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所以你有没有神的儿子在你的里头？下面耶稣又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两次讲到平安的事。所以你看见神管我们，在主耶稣要离开要上十字架之前，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所以耶稣他愿意将这个平安给我们，我们是不是经历了他的平安？你看我们人生当中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叫我们忧虑，但是他愿意把平安赐给我们，也只有他可以给。下面他说什么呢？他父怎么样的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见神的儿子，有人说神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当着宣教士来到这个世上，对，他是 missionary。 所以这个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他我也差遣你们，要显然表示说这些门徒信了耶稣不是一个结束，信耶稣之后有个责任，你要把这个福音去告诉别的人。我们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父的差遣把福音传出来，所以经过多少的代我们才听到这个福音，这个责任今天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去传给其他的人。下面讲一件事情，他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就说你们受圣灵，这个经文也有很多很多人的辩论，但是呢你不管怎么讲的，这里讲到这一口气，你就发现在这里原来用的这个字，这个气这个字就是灵这个字，圣经中讲到风讲到气这个字，不管在旧约希腊文或者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或新约希腊文，都是讲到风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在这里向他们吹一口气，有的人说这里是一个 symbolize 啊，说要把后面要受圣灵，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分别，你说在使徒行传到了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那个时候讲到圣灵的浇灌，固然讲到圣灵来的，在这个地方他向他们讲到受圣灵，我相信提到一些是圣灵的内助，虽然我们说圣灵宝贝是还没有来，好像因为主耶稣要到这个这还在世上有四十天的时间然后才升天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更困难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啊。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很容易被 abuse， 所以我们有赦罪的权利，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去定人家的罪，从来不饶恕人。我相信主耶稣讲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下，其实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曾经在医治一个瘫子之前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犹太人马上说他是说亵渎人的话，就亵渎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话，而他因为只有神可以审判，只有神可以定罪，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有权柄去赦罪呢？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显然讲到的是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分辨，且这个地方显然讲到借着我们内住的圣灵，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很多的事情啊。我想这一段的难题就留给各位去多思想一点。在那次的礼拜第一个就七日第一日的晚上主的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我不知道多马这个人是为了什么理由啊，也许多马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人，所以他可能愿意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沉思也不一定啊。结果这些门徒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说他我们已经看见主，这个多马就不相信这个事情，所以多马讲了一句话非常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科学家的味道哈，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一定要用手看他手上的钉痕，我要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要手探入他的肋旁，他我总不信，你说我要一定要清楚知道说这个真的就是那一位，我要摸到他。你有没有发现有许多的人今天也有这样的心态，你要让我看见我才相信，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他说今天如果上帝站在我们的前面我就相信他，问题是他忘记了他把神降到人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是你应该匍匐在他的面前求他向你显现，让你看见说他真的是神。我们常常不用他的方法，我们用不按照他的指示，我用我的方法要他向我显现，对不对？这个所以多马这里讲到说我要做一个实验，好像跟科学家一样，因为科学是观察，我不但要清楚观察，我还要用手来摸。我隔了八天，这是下个礼拜天，这个门徒在屋里的时候呢，不，这是多马也在的时候呢，耶稣来了。你看耶稣第一句话一样，愿你们平安，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所关心到我们的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困难的当中，我们活在世上你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需要有平安，特别是讲到 良心里头赦罪的平安，对不对？那么现在他把 这个重点放在这个科学家身上啊。他说请他就叫罗马过来，他说你伸出你的指头来，来摸我的手，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毛。他说不要疑惑重要性。很多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说这里是主耶稣责备罗马，我个人看这段，我觉得我们的主不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主是一位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的一位神。这里有一个人相信上面有困难，所以他就按照多马所想要的，他说你来摸，你来探入我的肋毛。他说他下面怎么说，他说你不要疑惑我重要性。我们是这个圣徒一生所走的路，我们的原则是要相信。所以这个多马的这个从因为这件事情呢，就被这个传统上叫做 Doubting Thomas 啊，多疑的多马。所以有一次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叫做多马，我们讲到这个故事哈，那个非常 upset 的，我的名字怎么叫多马？其实多马后来也信得很好。你知道多马吧？他把这个福音一直传到印度，到今天印度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是因为多马的缘故，他们信耶稣。这个多马是在印度寻道的。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印度人，他这个从罗伯斯托小来这里这个 sabbatical， 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那么我本来不认识这个人，他既然从罗伯斯托小来了找我，我就跟他联络一起吃饭。你知道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这个人的名字叫 Theophilus， 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讲到的提阿菲罗大人的提阿菲罗。所以我们一起吃饭，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有这个名字呢？他说因为多马传到福音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全村的人都信主，我们全村的人都把名字改成爱主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爱主？因为他改变了我。那么他说什么？你不要疑惑重要性。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所走的路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不能每件事情都要看见。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许多的事情我是可能因为我还不太懂，我可能不太信得过来，所以我可以跟主求很多的印证。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需要看见一些东西。可是你不能永远停留在最前端最好像开始那个地步，我们需要成长。所以当你从这个幼稚园到了小学到了高中到了大学以后，你不再凭眼见，你要凭信心。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就是许多的事情因信这位全能主，你就可以超越所有的事情。然后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里呢，我不知道多玛有没有去摸啊，我相信多玛不敢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在多玛讲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我相信多玛是跪下的，因为这位复活的主就显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人就因此把一生都献给主。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我愿意顺服，对不对？也许可以，我们可以再唱一遍，待会儿，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啊，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他并不是说多玛没福啊，他有很多人还更有福气。你有没有发现有好多的人啊？他很容易他就相信，你把福音传给他，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听到你讲他就信了。有的人用了好多的功夫，你怎么样的去这个，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嘛。我这一次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回台湾，我们这个高中的这个50周年的这个 reunion 啊，结果碰到有一些，我碰到的都是五十年没见的朋友，有一位是6岁就在教会聚会所里面一直聚会的人，到今天为止还没相信。他说我99.9%相信神的存在，可是他没有信耶稣，很奇怪。我跟他谈很多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讲，他有很多东西他不是用简单的信去出发的，他用他的行为，他认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圣经讲的我都做了。很奇怪，圣经讲不了信耶稣他就没做可他说圣经讲的我都做啊，所以他以为他将来可以到可以无愧啊。 这个甚至于他说，如果上帝一定要我下地狱的话呢，我也只好去啊。这个好像很视死如归那个感觉，很奇怪。有的人他就是醒不来，你就发现全是神的恩典。神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信基督，信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像十一门徒的显现。最后的两节，这个地方就约翰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他说耶稣在这个世门徒面前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说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因为如果要记的话，这个约翰福音就变得非常非常长的一卷书。他说但是这些事要叫你们信，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pistuo 这个字，每次讲到这个信这个字的时候，如果是动词讲到信的时候，后面一定跟着一个介系词，这个 is 这个字，就是英文 equivalent 就是 EIS， 意思就是你要信进去。所以说什么呢？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要这个地方讲到相信，就是你要信到耶稣的里头，或者说神的儿子要进到我的里头来。所以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是不是信入了基督。所以我那天跟吴牧师一起谈话的时候，他就在讲到信入基督啊，要进到耶稣的里面。他说你信了他呢，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所以你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事情，其实道理上也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讲到的是生命。我们有一个责任是把神儿子耶稣的生命去带给周围的人，但是你必须先自己有这个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比人得的更丰盛。所以 你一边自己生命的成长，一边我们把这个福音带给周围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时间来研读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这是一个宝贵的事实，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你是生命的主，你原不能被死亡拘禁，你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你要释放我们这些许许多多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谢谢主，也要引导许许多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预尝天伦的滋味。所以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所以愿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洁净自己，叫我们能够更像主。愿你不停地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